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呢，再一次请到了我们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洪牧师您好。
你好，凯川和美玲。
美玲，上一次还记得我们和洪牧师一直在谈就是关于教会的话题哈。这段时间呢，我们讨论了教会，那牧师也为我们解答了关于教会的很多的疑问。教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圣洁的殿，也是敬拜和祷告的殿，更是教导的殿，教会也是同辈建造的殿。所以这四点呢，就给我们大家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让我们怎么来理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会啊。
是啊，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对教会有误解，很多人来教会可能是去认识朋友，不是说真的来祷告来学习或说敬拜神的。所以我们希望洪牧师能够跟我们把这四点呢，再详细的跟我们再解释一下。
特别的还想让牧师给我们解释教会是圣洁的殿这个意思哈。教会里面呢，其实常常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团契，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关于圣洁这两个字的理解到底是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在讲说这一点不理解，为什么教会啊，还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多的毛病，有这么多的缺点，那教会不是圣洁的吗？怎么还有这些人，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教会其实不是圣洁的。
好，这问题非常好。因为很多人看教会啊，从一般来讲宗教学的观点上，教会嘛，很多人讲就是基督教的做礼拜的地方，就像庙就是佛教去拜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官呢，是道教去做什么事情，做法事的地方。因此呢，他们呢都觉得教会呢只是很多人去做心灵寄托，做些宗教事务的地方，这是一般的想法。特别我们在现代民主化的社会里面呢，也认为教会嘛，也就是一群信教人聚在一起的地方，也是一个社团。加拿大的我们教会也是按照社团法来登记的，既然都是社团，大概跟其他社团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这样讲的基督教的教会呢，的确是跟世界都不一样。因为教会它本来从希腊文的原名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一种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种意思在里面。现代的教会其实是当年以色列的继续，以色列是被耶和华神呼召出来的，带到他自己的地方来，把他从世界里特别分别出来。一个最大的象征就是当年耶和华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记就是很重要的记载这件事情的。埃及是代表世界，所以耶和华神，我如鹰把你们背来，挣脱埃及人的枷锁，把你分别出来，背来归我。这是西乃山啊，定十诫律法的时候的一句前言，你们是被分别出来归我的，归给我的，你们要在万国中做属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中做祭祀的国度，你们所祭祀是代表着万民来到我面前，被我特别分别出来的。这个特别的分别就是那种圣洁，圣洁就是特别指上帝的所有属性的一个根本属性，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圣洁就是表明是截然不同，和我们所想象的世界，这个我们的所有能够想象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存在。这本来就是上帝是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一个圣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根基。他的圣洁是表示上帝是完完全全的，在任何方面都不可受指责的，他是全善全美全爱，不可能跟任何的一种任何的一丝丝的邪恶和罪孽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上帝所做的所想的从他里面出来的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圣洁。借着圣洁这个观念，就表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教会，是一个完完全全它的对立面是世界。所以这里面呢，强调圣洁呢，它有很高很高的真正的上帝的一个标准。刚才凯川说，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信了主以后，但是我们的毛病也很多，我们跟世人本来也没什么区别，是上帝的怜悯恩典领导我们了。这个圣洁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它的洁净和遮盖的。所以这个殿呢，有一个特别，它做一件事情是别的任何殿任何不能做的， 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圣餐礼，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里，我们领受那个杯是基督的宝血，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了审判，他的身体为我们分开，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这件事情只有教会里面的担任圣职的这样的教会领袖可以进行带领大家做圣餐礼的，这就是教会圣餐里面分别不同的一点。
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啊，特别讲到说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叫亚拿尼亚，那和他的妻子呢撒菲拉当时也来到了这个使徒们当中啊，也是信主的，也是相信耶稣的人。您上一次讲过，就是有很多人几千人都信主了，一起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呢大家就把自己的田产什么都卖了，当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当亚拿尼亚把田产卖了之后呢，彼得却发现呢说亚拿尼亚呢就是没有把所有的卖了田产的这些钱放到使徒的面前。于是亚拿尼亚呢被彼得识破以后呢，彼得就跟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很多的人听到以后也非常惧怕。那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妻子来了，彼得也同样问他，那他也是好像谎称说啊，这些钱我都给了你们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彼得再次去质问他妻子以后，他妻子也是死掉了。所以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就觉得说，其实他们也是很有热心，把自己的田地都卖了，也是捐出来了嘛，为什么神这样的凶，他们因为没有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就让他们死掉了呢？是不是这个神太凶恶了呢？哈，很多朋友或者很多基督徒在这里都有疑问，牧师您能不能来就这个故事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好啊，凯川，你刚刚讲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提到的，就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那个故事。有些初信的基督徒啊，刚读了这个东西，他们都会产生个疑问，难道说神这么霸道这么凶？其实他们也挺好的，他们只是啊没有把所有的都拿出来而已啊。难道我们卖到的田地的钱难道都要献到店里去吗？献给主吗？否则神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们吗？大家觉得是不是神在这里面有点不太讲理啊，比较霸道了？这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刚刚我说的圣洁。这个圣洁连在一起，就是说上帝让我们进了他的殿，对上帝要充满一种敬畏感。所以当时造成的效果是，众人和教会里的听见这事都甚惧怕。这个惧怕就是上帝要他们得到的一个产生的教导带领他们的一个果效，就是让他们惧怕。神在这里面关键的问题让我们惧怕，就是不可轻慢他。上帝知道每一件事情，瞒得了人的事情瞒不了神。在教会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可讲假话，不可做假见证。这其实根本跟那个你到底卖了你的田地，你拿了多少给教会，这不是这件事情的主要的关切点。彼得讲得很清楚，因为田产都是你的，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就是你做主吗？就特别讲到你田产没有卖就是你的田，卖掉了以后卖田的这钱就是你的钱，都是你做主的事情。所谓既然你做主，就你完全有按照你自己的心愿愿望来处理这笔钱，你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是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在西方这个观念很清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我们过去在国内被洗脑过了，这怎么行啊？私有的东西这公有财产才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他们不知道世上没有所谓公有财产，所有公有财产都是私有财产捐献出来给公共用的。所以西方人任何的公用财产大家都必须爱护，因为这是纳税人用他们个人的钱摆在这里的，所以反而能够尊重他，不是公有财产从天上飞来的。所以上帝是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受掠夺，不受剥削，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是上帝是公平待人的，上帝既造了人，当然给你有财产的拥有权呢、啊。当然财产的主权是神的，但是使用权是给你了。彼得在这里没有说他应该这样做好不应该那样做，乃是他去装作好人，他说这是我全部卖田地的钱都摆在这儿了，这是说假话。他出发点是好的，大家觉得他了不起，大家都来学习他，这不是对教会有好处吗？ 那恰好错了。上帝的任何事情如果建在这虚假的基础上面，就是不出自于上帝，那是撒旦充满了，这会被撒旦控告，不可以作假来冒充好事。所以上帝的圣洁要在这里面就要给大家画一条界限，你来到殿里，你可以真实的说我的软弱，我的小性，我的问题，上帝都用他的爱来接纳你，带领你，但是你不可向上帝说假话，他彼得面前做欺骗，因为彼得是代表教会，你实际上是欺骗教会，实际上你是欺骗什么？欺骗神，这个就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可见这里是给我们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要心存敬畏，这是神的殿，不是可以我人为的可以操弄和操纵的地方，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他诚实的告诉彼得，这是我的财产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我留了一点点我自己用，
当然这完全合理的，
那这是可以的嘛，
完全可以，
你就不用说哦，这是我全部我就捐献给教会了。
是啊，是啊。
还有就是也提醒我们哈，一些基督徒有的时候，哎呀，我们为神做，我们多做一点，我们把这事儿做得夸张一点，好像本来没那么多，我们要说得更多一点，为神好嘛，让人来信神嘛，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你们说什么事情，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是
再多说的就出于恶者，出于魔鬼了。所以我们大家也真的要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非常的诚实来面对每一件事情，不管是错和对哈。如果我们错，我们能够诚实面对的话，神就会饶恕我们，怜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去作假，神就会必然有他的管教临到我们了。
大跃进时代不是搞那个浮夸风吗？那个时候一亩田可以打几万斤粮吗？很多人都知道虚假，但是也报上去，上面也知道，但是觉得这好，不管是真假，这么大的事情让它造成人民群众干劲，鼓舞冲天，学习嘛，这好事吗？就说是凡是你报虚假高产的，上面就按照你报的产量，你现在产出这么，我就增粮，你拿过来拿上来，这么拿得上来，那是虚的数字嘛。但是他又不能讲我是在骗你，这数字是假的吧，上面你既然是报来的，我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征割，把你刚才报的粮食的 50% 拿上来，结果后来呢，大批人饿死，把口粮全部挖光，为了对付上面嘛，造成了惨剧，以为大跃进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当时的元气大伤大倒退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人不能自夸啊，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训。
教会里面我们特别讲到是一个敬拜和祷告的殿，关于这一点你有何补充呢？
教会嘛，神带领我们带来的教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因为神当年跟摩西讲的第一句话，让他去跟法老传达着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就是说神是可敬拜的。教会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敬拜，教会最重要的任务组织敬拜，所以教会最大的聚会是每个主日的敬拜聚会。在敬拜当中，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在以色列那边献上各种各样的祭物，我们是用心灵作为最美好的祭献给他，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那么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哎呀，上帝这件事情显得做得不太高明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要别人说你好你才高兴，上帝跟凡人心情一样，是不是啊？那你上帝召集我们来敬拜你，像伟大领袖一样的，希望向他三呼万岁，这有什么区别呢？这区别很大，上帝他的荣耀不是需要我们敬拜去给他添加的，上帝他的荣耀本身就充满的，上帝是自足的。就讲我们人跟蚂蚁啊，这个区别啊，在我们看来很大，蚂蚁对你有想法，说你好说你坏你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蚂蚁根本不能作用到你人身上的什么方面。可是人跟蚂蚁的区别啊，和上帝跟人的区别啊，你说哪个区别更大？当然上帝跟人的区别更大了。蚂蚁你能造得出来吗？你能造一个活蚂蚁出来吗？上帝能从无般尘土做成人，人在上帝面前本来就出自于尘土，还要回归尘土的事，但是上帝却看重我们这些尘土，卑微的尘土，让我们有机会来瞻仰他的荣美，能够借着敬拜能够进入他的荣耀里面，能认识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是给我们的赐福的象征，而不是上帝你看我多好啊，我来捧你的场了，我们从人的角度我是在捧场，我是来赞美你，这样子我们用世人的心来猜度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去敬拜赞美他，是给我们做他儿女的怜悯。因为什么呢？除非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是带着敬拜、赞美、崇敬的心、渴望的心、渴慕的心，才能真正的来到上帝话语当中。教会不但是我们敬拜向他祷告的殿，更是上帝使用教会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殿。这个改变就靠着上帝让他的仆人替他分粮，这个分粮就是教导，就是第三点，就是说教会是教导的殿。
但是牧师，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也有敬拜的态度吧？
对啊，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神是那看不见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是带着心灵的层次来敬拜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嘛，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的层次来敬拜他。所谓心灵层次，就是这层次原文是真理，我们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就是上帝需要我们一颗真正的那颗心，那颗忧伤痛悔的心，是我们作为罪人为我们的罪忧伤，同时在对上帝的恩典充满了感谢和赞美的心。上帝要的是我们这颗心。
牧师，您还也跟我们大家分享过说，教会是同被建造的殿。这个同被建造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建造的意思吗？
不是一起，是同被之作者，是被动。请注意，在这里是同被神建造，不是说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人啊，比如说我们人来做什么工程，众志成城一起合业。同被建造是被神一同来建造。这个同被建造其实接着第三点，是代表神的话语教导。他的话语教导是让我们呢，在什么真道上合一，忍耐着，在彼此接纳，在真道上合一。这个教导呢，就像耶稣大家，我是葡萄树，我父是那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连在我身上，这样子才能达到一个同被建造。同被建造是在哪里同被建造？在同一个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上被建造，这叫同被建造。所以呢，圣经里也特别强调了一个什么呢？教会的合一性。这个合一性就是他教导的核心。这个教导当中，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是这怎样子的来合一呢？就像腓立比书说的，保罗就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在这里面就是说，在我们民主社会里，结党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组党啊，组社社团，可是教会里却不可以结党。很多人不懂，那教会是搞独裁了，对不对？教会要不要搞平衡啊？教会不是社会，教会更不是议会，教会是大家来受教导、谦卑受教的地方，大家要心思意念要相同。国家本身是没有权利管理公民的思想的，国家不可以来管教、指导、教导。国家在人民面前，请注意，不是人民的老师，只有上帝才是人民的老师。所以上帝把教导的思想、灵魂的管理权交给了教会。当教会在教导方面，他强调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是要大家合一的，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理念。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同样的话，这就是在真理上面合一。而这个东西呢，正好跟基督教对社会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基督教对社会，如果要求整个社会不管你信不信主都要这样子，就像当年美国建国的时候都是基督徒，他就不能这样讲。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每个公民首先第一先变成基督徒，否则不能入籍，也不是说移民，对不对啊？他分得很清楚，在美国宪法修正案里面就讲，国家第一，不能来以国家的名义宣布哪一个教是他的国教。这不是对基督教捧啊，人家欧洲国教我们觉得好荣耀啊，被政府认为是国教，那惨了，就等于什么，把基督教教会就置于国家的带领之下了，因为是国教嘛，我们代表国家，我来指导，那还了得啊？所以这个就是把教会给收买进去了。所以教会抗拒政府的把任何宗教当作国教，还有教会还要另外，我不被你收买，也不被你迫害，你也不准迫害教会，你不准紧制教会传扬神的道，不可以用国家的行政命令或者用法律的命令下令禁止教会。基督教的贡献，民主是在社会当中，但是教会当中是神主，而不是搞民主。每个人都在这里要被神带领，神才是我们的主，基督才是我们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